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来到当代释经学的危机的第五讲。从这讲开始，我们来看一位当时 Peter Enns 写书的时候，当时是在 Wheaton College Graduate School 惠顿大学教书的一位教授 G.K. Beale B-E-A-L-E Greg Beale， 他对 Peter Enns 这本书所写出的书评，这篇文章是 J.K. Beale， 文章是 Myth, History and Inspiration， 神话、历史与末世， A Review Article of Inspiration and Incarnation by Peter Enns， 对 Peter Enns 的末世与道成肉身的比较长的评论啊 Review Article。 一般 Review Article 呢是比书评 Book Review 会长很多，刊登在 Journal of the Evangelical Theological Society 美国福音派神学协会的会刊，2006年6月 June 2006。我们会大概看这篇文章的一半到三分之二。首先Introduction 引言， Greg Beale 呢就把 Peter Enns 所讲的一些要点叙述一次，然后呢他也做出一些的观察，就算在引言里面也做出了一些的观察了。比方说，究竟 Peter Enns 在他的书里所提倡的究竟是老东西还是新东西等等。好，我们开始来看 Beale 的评论。他说 Peter Enns 写了一本非常刺激人思想的书是一本关于圣经论的书， A Stimulating Book 也很可能是一本会很有争论性的书。学者们和学生们都应该感谢 Enns， 他那么大胆的尝试在他的福音派的同济之间提倡一个传统福音派学者不维持的没有的一种新的或者说一种其他的另类的末世观和释经学。Okay, a view of inspiration and hermeneutics that has not traditionally been held by evangelical scholarship. 然后呢 ，Beale 呢就总结了 Enns 的书的第二、第三、第四、第五章。第二章呢，我们已经看过 Peter Enns 呢就把古近东的神话与旧约的，特别是创造和洪水的记载，看到一些的平行 parallels。然后呢旧约就包含了 Peter Enns 所称的神话，旧约包含了神话，那当然他对神话的定义是有他自己的定义的但是呢这样子我们看到旧约有神话呢，我们并不需要对旧约是神所漠视的这个事实呢，我们不必有这种的负面的想法的，因为上帝迁就他自己透过这些神话的记载来传递他的真理的。 God accommodates himself to communicate his truth through such mythological biblical accounts. 第三章 Enns 讨论旧约的 diversity 分歧或者多元性，他认为呢他所分析的这些的分歧呢就让圣经无误这个教义呢就有问题了。他认为我们必须承认旧约有这些的分歧，虽然它会在我们的圣经末世论里造成了紧张的状态。这些的分歧，那分歧就是矛盾的意思这些分歧呢是上帝末世的话语的一部分。第四章 Enns 就说到新约的作者怎么样解释旧约的圣经。他说第二圣殿的犹太教，也就是说旧约圣经写完之后的犹太教第二圣殿时期，并没有关心到需要从旧约作者的原意来解释旧约，也没有关心到要看上下文看当时的环境来解释旧约的，也就是说呢新约的作者就是跟了新旧约之间的那些第二圣殿时期的犹太教领袖们呢，他们并不关心现代期的所谓文法历史解经法 的标准啊。再来，好，新旧约之间的第二圣殿时期的犹太教领袖和新约圣经，他们都不采用我们现代的文法历史的解经法。犹太教的这个环境的 hermeneutical context， 就是犹太教是这样解释旧约的这个大环境呢，我们需要看作是新约作者解释旧约的那个的架构 socially constructed framework， 是人为的，是社会构造出来的一个架构。因此呢，新约的学者也不关心按照旧约的上下文和环境去解释旧约的。因此新约的作者呢，他们是用一个 Christotelic hermeneutic 来解释旧约的。 Christotelic 就是以基督为目标的解经学来解释旧约的。意思就是说呢，他们有一个以基督为取向的观点来看旧约的目的，包含一些个别的旧约一段一段经文的意义。这个意思就是说呢，Peter Ends 在158页说， The literal or first meaning of an Old Testament text will not lead the reader to the Christotelic or second reading. 就是说，乍眼看下来，就是假如你第一眼看旧约的时候呢，是不会让读者看到第二眼才看到的那个以基督为目标的意义的。也就是说呢，犹太教徒和新约学者呢，也就是说呢，犹太教徒和新约作者呢，他们并不是按照旧约的原意来解释的，是在这个原意上再加上一个以基督为取向的解法的。最后第五章呢，就把上面的第二、三、四章把他们的含义讲出来。整本书里面，比如说 Peter Ends 呢，要提出一个 incarnational notion 道成肉身的概念。他坚持既然基督又是完全神也是完全是人，圣经也是一样的，因此我们需要接纳圣经的分歧 diversity 和混乱 messiness， 这个是 Peter Ends 的字啊， the diversity or messiness of scripture， 就正如我们接纳耶稣基督人性的所有的层面， just as we accept all of the aspects of Jesus' humanity。 还有在这本书的不同的片段呢， Peter Ends 都警告现代的解经者不要把我们现代的历史观和科学的精准的这个观点压在这本古老的圣经的文本之上。你这样呢，从外来的从现代期压一种的标准上去呢，你就会看到圣经里面有一些的问题，事实上圣经里面不存在的。他认为呢，我们从现代期来看圣经的话，你就发觉圣经有矛盾啊等等啊，这些问题对圣经的作者来说不是问题的啊。这个是 Peter Ends 的看法。好了，Greg Beale 说，这评论者说，这本书的起源和它的强项 strength 是来自作者呢，他尝试去面对一些的问题，在这些问题上挣扎。这些问题呢，是当福音派去建立我们的圣经论的时候必须要反省的。就是说，他提出这些问题是存在的至少在表面上我们会遇见这些问题。好， Bill 继续讲下去了。好，现在 Bill 的自己的观点出来。 Ends has attempted to draw out further the implications of postmodernism for an evangelical doctrine of scripture than most other evangelical scholars to date. 他说恩斯呢，比差不多所有其他的福音派的学者呢，是更加的把后现代对福音派的圣经论的含义把它抽出来，把它讲清楚。再说一次啊，比如说恩斯说，究竟从后现代主义的角度来看，对福音派的圣经论有什么含义呢？他是把这些的推论含义讲得最远 最多的。He argues that liberal and evangelical approaches to scripture both have held the same basic presupposition. 恩斯的论点是，新派的和福音派对圣经的进入都来自同一个的前提或者是预设 presupposition。什么前提 ？Okay, that one can discern the difference between truth and error by using modern standards of reasoning and modern scientific analysis。不论新派的或者福音派的，我们都认为呢，我们要看到真理和错误，都是采用了现代的思维的标准和现代科学的分析。Peter Enns 呢，他。He's proposing a paradigm for understanding scriptural inspiration that goes beyond the liberal versus conservative impasse. 恩斯呢，尝试要给我们一个世界观，一个代模 paradigm 来看圣经的末世，是跨越新派和保守派之间的这个僵局 impasse. 他说他要啊，我们超越这个僵局。那下面这段话呢，我们在第一、第二课听过的。He wants to contribute to a growing opinion that what is needed is to move beyond both sides by thinking of better ways to account for some of the data, while at the same time having a vibrant, positive view of Scripture as God's Word. 恩斯想要贡献于一个越来越多人采用的观点。什么观点呢？就是说，我们现在所需要的是要跨越，要超越新派和保守派，要找到更好的办法来处理这些就业研究带来的资料，但是同时呢，又有一个活泼的正面的圣经观，圣经是神的话，这个是恩赐的第十五页。好了 ，Bill 说 ，This of course is a monumental task。他说这个是一个很巨大的工程 ，that Enns has set for himself。恩赐他自己为自己定的这个 project 啊，这个工作是很大的一个工作计划。Enns says that we must go beyond this impasse. 恩赐说我们要超越这个僵局。And he presents himself as one of the few having the balance or the new synthesis that solves these age-old debates. 而恩赐呢，把自己作为是一个少有的人，他有这个平衡或者是一个新的一个结合。来解决这些多年来的辩论的这本书呢是为平信徒写的，主要不是为学者写的，但是呢很明显的次要的是为学者写的。Enns says his thesis is not novelty. Enns 说他的论点并不是很新的， but in reality the main proposal for which he contends throughout is novel.但是 Bill 说，但是事实上呢，恩斯所要争辩的他的那个建议呢，是很新的。He is trying to produce a synthesis， 这个是 Bill 的意思啊。He's trying to produce a synthesis of the findings of mainline liberal scholarship and an evangelical view of scripture。恩斯要做的是结合新派的学者。的研究成果和福音派的圣经观。Many will judge his attempt a failure, would probably wish that he had written a book that goes into much more depth. 那些认为恩斯在这方面失败的人呢，大概都想他写的更有深度。And even those who agree with him would probably wish for the same thing. 就算那些与恩斯同意的人，也大概盼望他写这本书更有深度。也就是说，他有很多东西没有讲清楚，没有交代清楚。而 Bill 呢，在他的书评里面，下面会指出很多事情是Peter Enns 没有交代清楚的。There's much to comment on in this short book. 这本短短的书有很多事情要评论的。At some points, especially in the first three chapters, Enns is ambiguous. 特别是在头三章呢，恩斯在很多方面都是非常的含糊的，模棱两可的。And the reader is left to connect the dots to determine what is his view. 所以读者呢要推测，好像把一个图画一点一点的把它那些一点点连起来一样，才能够决定究竟恩斯的观点是什么。 他说我们这篇的书评就是不单单要总结和检讨恩师的观点，还要把这一点一点的连起来啊，就是说在他没有很清楚交代的地方，我要把它连起来来看，大概恩师是这个意思。所以呢，我引用恩师的文字是很多很长的，好叫读者们能够更好的去评论他的观点，也能够盼望能够 cut through， 能够超越了他这些的含糊无令两可的表达。好了，现在我们来到书评的第二大段，特别是 Peter Enns 的书的第二章， Enns's Incarnational Model for Understanding Biblical Inspiration， 恩师的道成肉身的模式啊，就是从道成肉身来看圣经的模式。而这一大段呢又分三小段，第一小段是最长的，第一小段是 Enns's Incarnational Model in Relation to History and Myth， 恩师的道成肉身的模式，特别是处理历史和神话这方面，这个是他怎么处理历史和神话，这是第一小段，一讲都讲不完的。第二小段呢是 The question of recording so-called objective history in relation to the incarnational model。 那第一小段是讲这个道成肉身的模式怎么处理神话与历史，第二小段呢是道成肉身的模式怎么处理所谓客观的历史，客观的历史写作。第三小段是 Enns's incarnational model in relation to Jesus' incarnation， 恩师的道成肉身模式与耶稣基督的道成肉身之间的关系。第二第三小段是比较短的，现在我们来看这个第一小段，这段呢大概用了七八页的单横的纸张。他说这本书的主题 perhaps theOverarching theme 就是恩师这个上帝的迁就，上帝在末世圣经的时候他低就人这个主题， Divine accommodation in the process of scriptural inspiration。 那当然这里是指恩师的上帝的迁就观， Scripture is very human， 圣经是很有人的味道的， Which means that God meets people in a veryhuman way， 神怎么样来到他的子民中间是一个非常有人味道的方法。 In his word 就是说上帝讲话向他的子民讲话都用了很有人味道的方法。 This is repeatedly compared to Christ's incarnation， 多次呢恩师把这个上帝的迁就与基督的道成肉身比较。 Quote, As Christ is both human a God and humanSo is the Bible， 正如基督是神也是人啊，圣经也是一样的。第十七页、十八页、六十七页、一页、一百六十七到一百六十八页。It is out of the incarnational analogy that Enns develops his view that quote, "For God to reveal Himself means that He accommodates Himself." 从这个道成肉身的模式，恩师就发展出他的观点，什么观点呢？就是说上帝要启示他自己的意思就是他迁就自己，就是迁就自己到人的层面。109页参考110页。好，现在 Bill 讲话，他说 Enns is certainly right to underscore that the divine word in scripture is also human word， 他说恩师说圣经里神的话也同时是人的话，那这个是完全对的。 What this means in particular for Enns is that much more diversity in the Bible should be recognized by evangelicals than has been typically the case in the past。 但是对恩师来说这个意思什么呢，这个意思就是说福音派以前呢不够正视圣经里的分歧或者是矛盾，就是神迁就人呢就表示我们要看到圣经事实上有很多的分歧或者矛盾的。 In particular 特别的例子就是 He's concerned thatConservatives have not sufficiently recognized A&E parallels with the Bible. 他说他特别关心呢，保守派呢，没有好好的承认古近东的那些创造跟洪水的故事与圣经的
的类比 particularly the parallels with the Babylonian myth of creation and the Sumerian myth of the cataclysmic flood, 特别是巴比伦的创造神话和苏美尔人的洪水神话，这些与圣经的 parallel 的相似地方。 Ends 说 quote, The doctrinal implications of these discoveries have not yet been fully worked out in evangelical theology. 他说这些的发现对福音派的神学的含义呢，那学者们呢还没有好好的去面对。 For example, he says that if the Old Testament has so much in common with the ancient world and its customs and practices, quote, in what sense can we speak of it as revelation? Page 31. 恩赐说，假如旧约与它旁边的古代世界有这么多的相同的地方，就是说在风俗习惯，恩赐就说，我们从什么意义上还能够说圣经是神的启示呢？31页。But as he acknowledges, 不过恩赐承认 these discoveries were made in the 19th century. 这些发现学者们都是，或者考古学家都是在19世纪发现的。And evangelical scholars have been reflecting on their doctrinal implications ever since the early 1900s. 那现在你不要讲话了。比如说呢，事实上啊，福音派的学者们呢，自从20世纪初就在反省这些考古学家所发现的东西对我们福音派神学的含义的。所以恩师呢是过分的把福音派呢看得太低了。事实上福音派是有在这里啊这方面想了很多的。那么下一讲呢来看 Bio 呢告诉我们呢，学者们呢对这些古近东的文献与圣经的相似在这个问题上呢做出了五个观点。那这些恩师都不处理的，都不交代的，都不告诉他的读者们。